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HYPER 开头提问，耶律德光算不算做过中原的皇帝啊？大辽是不是在中原建立的？五代其实应该是六代，为什么耶律德光没能像五代时期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在中原建立稳固统治，很快就退回漠北了？是耶律德光本人能力不够，没有成为中原之主的意愿吗？还是当时契丹的军力不够，无法统治中原？耶律德光绝对不算是做过中原的皇帝啊！他真正意义上能控制的汉地其实只有燕云十六州啊。这个汴梁呢，他从进城到出城前后也就三个月。当然了，咱们说主观来讲啊，这耶律德光确实是想做中原皇帝，不过也就做了仨月，他还是受到了一些汉文化影响啊。就比如说他的契丹名字叫姚古啊，这个德光呢是他的汉名，契丹的南北面官制度也是参考了汉制。打进开封以后，人也学中原皇帝走一套流程，是吧？把国号改为大辽。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契丹的军队能打归能打，但是没有正常的补给啊，只能打草谷。说白了就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这样的话在中原就待不下去，对吧？下面根本没人服你，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而且呢还搞扩钱斗地主搜刮百姓，还不去笼络各地的节度使，把这帮军头也给得罪光了，所以这肯定在中原待不下去，是吧？所以待了三个月就走人了。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一战是人类首次进行的工业化战争吗？比如军队的构成采用动员机制，武器采用制式装备，兵员的投送采用铁路轮船等工业化方式。这工业化战争要看你怎么说了，是吧？咱们先说这个工业化的标准啊，就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来说，纺纱机、蒸汽火车、轮船、机械加工，这些这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就有了，对吧？当时南北双方头一次使用铁路来调动数十万的军队和后勤，靠电报通信实现远程指挥，兵工厂用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步枪和弹药啊。在战争后期呢，甚至出现了数十英里布满铁丝网的堑壕，这不就是一战西线战场的雏形吗？还有这个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是吧？当时普鲁士可以在短时间内用铁路动员集结百万大军，这些军队穿的制服、用的装备、吃的罐头，可都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吧？一战只是人类这些工业化成果的一次大的表现。会员朋友 Alex 杨提问，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说法是在现代复合弓出现之前，轻弓是传统弓箭的天花板，各项能力远超日本长弓和西洋弓箭啊，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啊，完全不对，这个纯粹是瞎吹吹出来的啊。咱们别的数据不说，就拿这个拉力磅数来说，这个数据呢是真的有人测算过的。清朝一般骑射用的战弓也就是80磅啊，打猎用的弓是100磅左右，然后那种猛将用的弓差不多是150到170磅这个水平。这个数字跟英国长弓的水平是相当的，没有说谁好谁差啊。而且清朝讲究的是马上骑射，并不单纯是步弓，那种最吃力的弓都是步弓，人要站定之后才能拉开弦，是吧？人家西洋弓箭和日本长弓都有步射传统，不可能说轻弓就能全面胜过人家的。而且咱们凭常识想就能知道啊，一样古代的武器它不可能同时兼顾，是吧？你要便携速射，那么它的威力就不可能大，对吧？同样的科技水平之下，不可能有各项能力都碾压的情况。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李建成跟李元吉，被封为太子啊。既然如此，为何不等他爹李渊自然死亡，非得急着上位呢？这个事儿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你就能想明白了啊。李世民都把他哥这个正统太子杀了，接下来就要全盘控制局势，一是要清理李建成、李元吉的余党，还有一个呢就是堵住其他人的嘴，对吧？那么如果想要做到这两件事儿，一个太子的位置肯定不够，所以必须要当皇上。而且咱们讲，别看这李渊当时挺窝囊的，那是他手里一时没兵，是吧？人好赖也是前朝唐国公，也是南征北战打过仗的，不是什么孬种。 人要是回过味儿来，怎么处理李世民也是两说，是吧？这些都是不安定因素。而且李世民搞政变，他不急，他下面的人着急，对吧？他这帮秦府旧部，像是这个尉迟敬德、房玄龄，人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跟着你李世民政变的，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图的就是拥立之功。你李世民要是只当太子，那万一后面事情有变，这帮人随时都会人头落地。所以说，只有把老大立刻送上皇位，这帮人才能真正获得绝对的安全，对吧？所以李世民肯定着急逼着李渊让位。 ASVTRL 还有一个问题啊，转运使作为维持中央财政的重要官职，在明清两代是否有对应的职能啊？如果有的话，名字叫什么？有啊，只不过明清的时候呢，把转运使这个职能给分化了啊，税收这一块交给了承宣布政使司，其实俗称就是地方行省，由这个布政使主管地方税收，然后运输设立专门的官员，一个漕运总督，一个河道总督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漕运总督，所有跟河运相关的他都要管物资运输、修船、维护河道。后来发现管不过来了，是吧？尤其是清理河道，这个需要专人专办啊，所以又设了一个河道总督，专门管水务。漕运总督呢，就基本上只管船务和运输了啊，像是宋朝那种转运使，从税务到运输全管呢，在明清是没有了啊，只有盐务例外，盐务专门还设有转运使管着。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索姆河战役里，英军为什么要走着向德军阵地前进，并且携带极其沉重的装备，从而加重了伤亡？首先，第一个啊，在装甲车辆普及之前呢，你步兵都是得走着的，这个没有什么例外。除了少数骑兵有马，那时候的步兵只有两条腿走过去啊。当然这里说走有点夸张了，是吧？战场上肯定是冲锋冲过去的。英军的主要伤亡来源于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火炮对于德军阵地的损伤，觉得自己拿炮轰过这么多轮了，德国人的阵地应该都被打烂了，所以只要步兵冲过去就能突破。英军高层还想当然的觉得占领德军战壕后必须巩固阵地，防止德军反扑，所以士兵还得带着沙袋和工具过去，一个人平均要负重30公斤，你背这么沉的东西，那不就只能缓慢不行了吗？是吧？结果人家德国人只有前沿阵地被打穿了，后方阵地没什么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英国人当时完全低估了重机枪在阵地防守上的威力啊，机枪扫射之下，步兵就是上去送命的，对吧？主要是这么俩原因造成的英军伤亡。会员朋友而优开头2006结尾提问：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财政还行吗？啊，地方政府都是割据的节度使，他们有按时完税和上贡土特产吗？安史之乱打完，曾经富庶的关中地区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人口也打没了啊，最核心的地方产出没了，那么财政肯定是不行了。至于地方节度使会不会上税，是吧？绝大部分都会啊，只要臣服于朝廷，对朝廷表忠心的节度使都会按时给朝廷完粮纳税。不仅是上税，有的节度使还主动输粮给朝廷救急啊。这个德宗的时候，长安断粮，禁军都要饿出兵变了，是吧？还是靠节度使紧急运米过来才解决的饥荒。只有少部分的啊，比如这个河北三镇这种地方，动不动就闹的才不会上税，是吧？好啊，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喜欢这个寻迹的朋友呢，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然后呢旁边有个小铃铛图标，您把这个图标点亮就不会错过了。谢谢大家啊。